感谢主，今天很荣幸给大家来分享啊。先做的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我们进入统治之律第十七课，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爱你，主啊，谢谢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谢谢你祝福你自己的出口，让你孩子释放出你自己当讲的话语，释放出你自己的精义，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也命令一切所有的拦阻和一切的仇敌不能够挨近我们，一切所有的仇敌、所有的恶者都被我们践踏在脚下。主耶稣，你在这里掌权，你已得胜，我们全然得胜。主耶稣，谢谢你。以上感恩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第十七个统治之律。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标题是什么？保持宁静。永留生命。那么今天一共是三个大点，小点我就不给大家介绍啊。第一大点是沉静宁静，流淌满溢；第二大点是神人互助，活出基督；第三大点是操练自己，以致敬虔。好，我们现在进入内容。第一大点，沉静宁静，流淌满溢。那我们有看到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作者有在这里提到说，我们前面在谈论保罗所写的哥罗西的书信的内容。那在这里他有讲到，他说，这个书信的内容呀，他说他是在讲这个真理要行出来那呢，他就是把这个经文罗列出来了，在哥罗西书的2章3节，他说一切智慧知识的宝藏藏在它里面。那么我们必须要记住，光是听到这些，然后就说好，不错，是不够的，需要怎么样？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把它运用出来，并且把它实践出来啊。这也就是有些家人说啊，我为什么听了那么多，学了那么多，我怎么感觉我还是在原地踏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实践出来啊。好，那我们进入第一小点，第一小点是肉身缺席，灵人参与。章4节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欺骗你们。我在肉体里虽然离开，在灵里却与你们同在，欢喜看见你们整齐有序，并坚定的信入基督。”那我们有看到啊，我们的作者有罗列这个经文啊，他主要想讲什么？主要想讲的就是说啊，我在肉体里虽然离开，这是保罗说的话。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说话呀？他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当时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他教会里面有一些事情，就是当时保罗他虽然人不在那儿，但是他后来就是他在灵里是与他们在一起的啊，他想大概就想表达这个意思哈。所以后面呢，那我们有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概念哈，那有些人就说什么，说的是。说，我的灵与你同在啊，我今天我和你在一起，我的灵与你同在啊，那么我今天不需要去了，你的肉身今天不需要去了，然后我的灵与你同在。那实际上我们作者想说什么？说的是不是你的灵与我同在？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你要和我们一起来祷告啊，那就是和当时的那个场景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保罗为什么他要这样讲？是因为我们的保罗当时他不能够每一个地方都能够面面，就是能够顾上那里的，所以说呢，他才会就是离开那里，但是他的灵是和他们在一起的。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看到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啊，它实际的内容是说什么？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完全不同在灵里同行的概念。那他说我在肉身虽然离开。他说：“我在肉身里虽然离开，在灵里却与你们同在。”他说：“当他在灵里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在喜乐或享受，那也可以说是在经历他们的喜乐，并坚定的信入基督，看见就是他们看到的，就说是虽然他人不在那里。”但是他仍然能够在灵里看到他们的次序，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当时保罗建教会的那个场景。好，那我们在这里有看到作者他有提到了约翰雷克，约翰雷克他当时在南非建立了150个教会， 当时也是跟保罗遇到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尤其是在新教会，就是发生了一些彼此争斗呀，或者一些就是内里面的一些事情，所以教会就给他们写这个，给这个约翰雷克写信，说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提到了这个人，提到了说制造麻烦的这个人，说是每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当他们给就是说是。给圣灵工作的时间时候呢，他说这个家伙总是大声说话，说一些不合圣经的话，问他说该怎么办。那么我们的雷克呢，他收到信以后，他就去祷告，就像平常一样，他就会走到那个大树下面，一棵大树上面去，一棵大树下面去花一些时间在那里祷告。然后呢，真的是神就把他带进了那个。把他的灵啊，他是真的人没有去啊，灵就带进了他所建立的那个教会里面去，然后他就看到了那里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看看，我们的神把他带到了那里，看到了什么？实际是圣灵把他带到了那里，他真的在看，就像在现场一样。他在500英里之外，然而他能看见所有的过程。后来他又给他们写了。就是约翰雷克啊，就是后来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当时说是你们唱了什么歌，然后布道内容，然后人们按什么这个顺序发言，谁站起来祷告，然后聚会时间发生过什么事情等等。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约翰雷克当时写信的一些内容啊。然后在进入第二小点，运用恩赐统治管理。辨别诸灵指正，操控。那他说他看到了那个制造麻烦的人我们现在的约翰雷克在给他写信解决问题啊，就看到了说制造麻烦的那个人在做什么，就是别人在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进到一个小屋里面，就是小房间和另外一个人呢谈话，然后呢走出房间回到会场。那神让约翰雷克看到的是什么？问题不在那个站起来说话的人，而是在于那个一直躲在房间里的人，是那个人在幕后操纵。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所谓的耶洗别。你不要说是耶洗别一定是一个女人或者是一个男人，不是的啊。耶洗别呢，它是一种灵它有自己的特征，就是不仅仅是女人或者是男人，就是你不管你是怎么称呼他。那大多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在亚哈王后，他这里面就有耶洗别的手段啊，他可以出现在男人身上，也可以出现在女人身上，可以出现在任何这个类似的领域，通常会反对先知，也通常表现出先知性，但他呢是一个假先知，他不是真的，并不是所说的话不对，而是说。不是所说的话不会应验，他说的，人是，他这个人呐，说的话是假先知。那假先知呢，并不是一个只说不会发生之事的人。那假先知呢，是出于错误的灵或者这个动机而说话的这个人啊，就是他有操控。那我们又看到这个耶洗别，他躲在这个亚哈王后这个面前，就是他的后面。亚哈，王的后面操控他的这个权力。亚哈王呢，他是一个软弱的国王，正因为他如此软弱，他才会受控，允许他在背后实行这个统治。那我们有看到，就是亚哈王他是一个特别软弱的国王，那么他要做事情的话，这个耶洗别的灵怎么样？耶洗别的灵就特别喜欢去操控别人。那在这被耶洗别操控的灵呀，所指控的人不会说是正面对抗这个权柄，而是通过操控他人来制造分裂，试图让教会分门别类，彼此纷争。那么又可以看到，就是他一派就不喜欢某位牧师或领袖，他们呢就会想方设法的把他赶出去等等。那如果说你仔细观察呀，你就会发现这种人在人面前的话并不多，他们通常是坐在后边，这个通常我可以称之他为什么马后炮啊。有一些人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不会说， 但是后面的时候，他会跟另外一个人去说啊，你当时怎么不这样做，不那样做？哦，我也可以称之为这样啊，因为我们通过课程来看啊，也许别的零也可以称之为这样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承担责任，运用权柄。那约翰·尼克他看到了这个问题，就像保罗在这个事上看到了一样，他当时看到他们的次序，看到了事情的原委，那他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在圣灵行走的另一个方面。那神为什么让他看到？因为他要对他建立的这个教会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他对他们有权柄，因为他要对他们这个有责任。权柄来自于责任，当你承担责任时，权柄就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洗别的灵呀，他会怎么样？他会就是说一些话，就是纷争。就说，哎，有人想推翻你，或者有人正在试图对你不利，啊，看起来很像你的朋友，说出来掏心窝子的话，实质呢，他就是，就是想让你向他们敞开心扉，然后呢，就会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你，因为他们会告诉你，就是告诉人们你的立场，这就是耶洗别他行事的方式。耶洗别的这个，也就是一个卧底，他喜欢躲在后面。那么我们看前面还没讲到这一点啊，约翰雷克呢，他看到了这个人，就是看到这个人他所行的这个事情，是因为他里面有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了他把这个人要揪出来，就是直接回了一封信，指名道姓的指出那个人，说要把这个人踢出去，把他赶出教会。啊，如果说他愿意悔改，那就让他就是再回来。结果呢，啊，这个家伙就很快的就悔改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怎么样，藏不住了，被发现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小点啊，临近证明显出能力。珍妮·雷克是约翰，雷克的这个妻子。珍妮是这个雷克的妻子，她到南非待了6个月后死了。那在她去世之前呀。人们都叫她祷告夫人，因为她以祷告闻名。她在灵的恩赐、知识的言语等方面都有很强的运作。很多时候，尤其是当有人需要领受圣灵浸时，他们总是会把人带到他那里。他可以帮助人们很快经历这些。那有一个雷克的医生呢？就是他有个秘书啊，名叫这个艾玛路易斯维克。那他就是说，人们说他有一个这个秘诀，就是诀窍，可以让人们在没有接受圣灵这个临近的时候情况下说方言。大多数人呢都是这么想的。那其实不一定啊，我们作者说其实不一定，因为临近呢，它是一个整体的。说这是一个圣灵整体的临近，圣灵恩赐基本上就是圣灵自己，所有恩赐都在圣灵里面。有时圣灵会通过恩赐在没有接受这个临近的人身上去做工，会有这些不同的事情。那你就可以看见有一个人，就有些人呐，他会翻方言，就是会翻其他人的方言，但是自己却没有接受这个临近。那因为这些恩赐仍然存在于信徒身上，但临近是所有恩赐的丰满的状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方言，你不一定受了临近，为什么？因为你说方言只是你用灵把它启动起来而已，就是灵在啊，就是你的灵在搅动，把它搅动起来，不一定你真正受了临近。为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啊。如果说你就是可以流利的说方言，那同时也能够理解。那我们的作者他在这里他有一个测试啊，就是刚才他前面说的是，如果说你说方言不一定真的是有这个临近啊，就说是你说了方言也不代表你受了临近，因为你没有经历临近的丰满和满意。那接下来他有讲测试方法，如果你在流利的说方言。同时能理解你所阅读的东西，那么你可能拥有真正的灵境。 因为真正的宁静是出于圣灵，而不是你的魂。当你阅读时，你是用你的魂在读。圣经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我的灵就祷告，我的心思却没有用。”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那你的灵在造就你，使你受益。但那时你的魂并没有参与功用，你的魂和灵在分开工作。所以你能一边方言祷告一边阅读，关键在于你能理解你所读的内容。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测试。那么我们的作者他表明态度啊，就说的是真正的测试是从神来的测试，那就是使你得着能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才是真正的印证。你有什么能力，那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搞得明白的啊。这是我们作者说的哈。那今天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说方言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说方言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那后面进入翻方言，进入翻方言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受没受灵浸啊？我知道我之前有用他这种方式去测试过啊。那我读圣经，我经常会用方言去读圣经，我会发现我的方言会变，跟我平时的祷告是不一样的。你们可以自己去测试啊。但是我非常清楚的是什么？我非常清楚的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非常的快，而且我能够知道它里面的意思，比我用悟性来得快的很多啊！这是我测试过的。当然，我们的作者他也表明态度，真正的测试是从神来的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进入四小点：圣灵充满，圣灵充溢。很多人有充满。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受圣灵的这个临近，没有充溢，也可以说临近是一件事，是一次性的事件。但这个一次性的事件应该不断持续下去。一旦说是你受了这个临近，你就应该一直保持在这个静的这个状态中。那在这里呢，作者说要告诉我们这个临近和充满。这个充满之间的这个区别，他有在这里打个比方啊，他有拿这个瓶子做实验，他说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水，但是呢，这个瓶子里面他还没有开始装水，现在他开始往里面加水，加到水深的这个至瓶口，然后他说这时呢，水瓶的充满了水，但这个还不是受浸。因为浸的意思呀，是浸泡，是浸没，是完全被沉浸。如果你想给这个水瓶施浸，那么这个水瓶受浸后的状态应该是完全被水淹没。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他又去做了一个另外一个动作，他就把这个瓶盖然后就拧开了，拧开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瓶子就放在了一个就是放在了桶里面。就把这个水瓶呀，全部都按进水里面了，把它压在水里面后，他说你就会看见它的气泡冒出来，水开始浇灌进去，然后接着呢，气泡会越来越少，最后呢，全部就安静下来了。啊，这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我自身经历的一个见证啊。我记得刚开始我那会儿不是说是没有信主啊，我信主也信了很多年，我是从小信的。那一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一遇到事情，我就会找我阿姨去哭。那时候我好像我只认她，我不知道说工作的事情呀、或者一些事情，我都会去找她。哇，我的那个脾气好大好大，真的是特别的，就是说每一次都是，不管是电话里面，我不听你说话的，我只让你听我说，哭得可伤心可难过了。但是我真的感谢主啊！现在就是在主里面，我一点一点的生命成长起来，我懂了什么叫沉浸，我懂了什么叫宁静，我知道我要和他去建立关系。于是我现在感谢主，我已经学会安静了，不再像以前那么就是嘈吵了啊！就像他这说的一样，噪音很多啊！我现在几乎不会去找我阿姨，因为我有事情我会去找我的神，会去找我的父啊！我希望大家也能够这样去做啊！因为我们的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的天父是我们最亲密的良人啊。好，那我们进入第二大点，神人互助，活出基督。第一小点，信心坚固，喜乐感恩， 哥罗西书2章6到7节，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在他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且照着你们所受的教导，在信心上得以坚固，洋溢着感谢，就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主要讲的是什么？我们的作者想让我们知道什么？想让我们知道的是。我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啊，他就是主基督，他在我们里面既然已经生根了，也在我们里面已经建造了，那我们就得以坚固。无论就说是你在这个路上呀，我们人生的路很长，对吗？那么我们这短短的几十年当中，虽然说这个说出来很短，但是真正的经历起来觉得很长。无论说这一路上你遇到了什么经历，你都要应该。就是自己不要再去存着过去的自己，要为自己过去而感恩。感恩什么？你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了，你是新造的人啊！就像八节所说的呀，你们要谨慎。那保罗在这里说，要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这就是他的警告呀。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欺骗，照着人的传统，照着世上的这个蒙学，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掳去，要当心，免得有人坏了你们的好事。那我们有看到在这个地方呀，说毁坏你们，毁坏你们。那在这里有一个注解啊，就说的是逆，宠溺、被掳、作贱，就是好像用一些哲学把你欺骗了。就像我们现在有些恩典福音一样，那恩典的都不知道恩典啥了，就放纵自己了，觉得我好像我行我素了，啊，其实不是真正的恩典福音，不是我行我素啊。我们知道真正的恩典是从哪来的？是从罗马书来的。保罗说他所传的这个恩典的啊，恩典的福音啊。所以说，我们的保罗他说出来的这个话很真实的，让我想到一节经文。他说：“如果说有人给你传福音与我所传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哇，这个话真的是很让我放在心上啊。所以，我们不要怎么样被这些那些假意就是骗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要谨慎啊，要用智慧，全班的智慧警戒教导个人。不要被世上的这些蒙学，不照着基督把我们掳去了，啊，要信心坚固，喜乐感恩啊，我们要常常的喜乐感恩。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历到什么，还是你人生经历到什么，我们要常常的感恩啊。好，那么进入第二小点，得主丰满，位高权重 在第9节这节经文呢，就是说，因为神格一切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这是应王亲历满的。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作者他又提到了说1章9节，这是哥罗西书啊，我刚刚查了一下，哥罗西书1章19节的这个经文说到，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应王亲历满啊。那在第10节呢，说你们在他里面。已经得了丰满，我们在谁里面已经得了丰满？在基督耶稣里面，对不对？一切的丰满，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那我们也就怎么样？说你们在他的里面也得以完全。英王钦定版的翻译啊。那既然说我们在他的里面完全的，那我们就不缺少任何的东西。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在它里面是完全的，那么我们已经就是完全是丰满的了。我们在它的里面已经也得了丰满，它是一切执政掌权的这个元首。那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要与谁来较力？我们并不是与这个血肉之人去较力，而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着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界里的那邪恶属灵的势力摔跤，这是以弗所书6章12节的经文 基督是谁？基督是他们的头，是谁？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执政掌权者的头，基督是他们的头，所以说基督有权利制服他们。 而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完全的、丰满的，这意味着我们也在这些执政掌权者之上。这就是作者他说为什么他要说把空中执政掌权者拉下来是错误的原因之一。啊，我以前以为这是对的，那他今天在这里纠正说是错的，那怎么是错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就是说的，那既然你的位置，真实的位置是在哪？是在他们之上，那你就不会将位，就是将位于你下面的东西再往下拉。既然他在我们之下，那我们在他们之上，我们就不应该再怎么样，再把它往下拉了，因为本来就在我们下面，对不对？如果说你说我们要聚集在一起，将空中执政的执政者拉下马，那你就站错位置了，站错地方了，因为你在他们之上，所以你要把他们放在你的脚下，看清楚我们在这个基督里的地位。这是你必须要学会要行在其中的权柄地位，这是我们必须要行在其中的权柄地位。你在哪？你在基督里面，你是完全的，你是被神的所有完全丰满而充满的。所以说什么？我们也是在这些执政掌权的上面的，不在他的下面。所以在以弗所书2章6节说，他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英王钦定版啊，那这个坐在啊，不是说你坐在你的后院里，也不是说你坐在某个地方，你坐在哪里，你掌权就在哪里。那他这里有一些比喻啊，比喻就是说有一些人啊，他会搬个凳子。搬到他家里的后院，然后坐在那儿，他就觉得啊，我好像是在强调这个啊，他就坐在那儿的意思啊，代表着他们在基督里坐的位置上掌权。那其实我们要看经文啊，那经文到底是怎么样子才坐着？不是我今天坐着给你们讲课，那我就是真的是在坐着的，而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要坐着，就像我们发命令一样，你发的命令是从三层天来的吗？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既然我们是站着，即使我们在移动，那我们仍然是坐在天上的位置上。无论我们身处何地，仍然是处于权柄的高位上。你必须从这个权柄的位置上实行统治。我们在哪里？今天我看有些家人找到我说啊，我好苦啊，怎么怎么样的，说什么？说为什么他的环境改变不了？因为你的位置没站对呀，所以说你才会啊，在环境当中打滚啊，在这个没有把自己的学的东西去运用出去，没有把权柄去实践出去。我们过去学的统治生活啊，还有这个一些权柄操练都有呀，但是我们要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嘛。也就像今天我们作者在这里提到了一样，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即使我们是站着的，那么我们在移动，我们仍然还是在天上坐着的。那我们作者有在这里提及到啊，提及到说是有些总统啊，那他是在站着的，那也没有说他是站着的总统呀，也是说在座的总统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三小点，成功交换主活我理。11节经文起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非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在基督的隔离里脱去了肉体的身体，在受浸中与他一同埋葬，也在受浸中借着那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之神所运行的信心，与他一同复活。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叫你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涂抹了规条上所写攻击我们、反对我们的字句，并且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执政掌权的剥下。神就把他们公然示众，仗着十字架凯旋中向他们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或安息日方面。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11节的经文啊，11节起，它这段经文还蛮长的啊。 不在于饮食或月宿，还有安息上面，都不可让人论断我们啊，就说论断你们，这些原是要来知事的影儿，那实体却是属于基督，不可让人评估卑贱，并敬拜天使所做反对你们的判断，骗取你们的奖赏。这等人留恋于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肉体的心思。突然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本于他全身借着结合金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蒙学，为什么仍像在世界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这些都是照着人的吩咐和教导。一经使用，就都败坏了。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主要的意义是什么？主要的意义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拘在这些事上面。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正的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既然在基督里面，那么我们就要活得更像基督。我们的作者说，这个意义上讲说，你们做的是好事。为什么？而那些不可吃不可拿，这个不吃，这个不拿，怎么样？到现在哦。我们有些家人什么啊？那猪脚不能吃，猪肉不能吃，咋的咋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些都是仪表里面的东西，对吗？真正的受隔离要从哪里受？真正的受隔离是内里里面的，所以啊，成功交换主活我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态度啊，说你的态度是什么？你以为你做了，神就会更喜欢你，或者给你更多的力量？不是这样子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同钉十字架不再是我，啊，3章1节。所以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寻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若与他一同复活，就当追求上面的事。那是什么事？上面的事就是先求神的国，再求神的义。2到3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已经怎么样？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也就是为什么常常的时候我们宣告。啊，我现在是基督，我是基督，并不是说你这个肉体是基督，家人们。我们继续看啊，是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迷惑了你们？那说他说什么？他说不要再回到这些旧的仪文和规条当中去，要来到怎么样活着的基督面前。要知道，当他死了以后，我们也死了，就是你也死了。当他复活，你也复活了。这就是我们要在这里谈论的目的，就是作者他要在这里谈论的目的，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在那些旧文的遗文当中，不在那些繁文缛节当中，我们在哪里面？说白了，就是耶稣如何，我们如何嘛。好，你继续往下看啊。藏身主里，心系天国。加拉太书2章，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哥罗西书3章，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前面已经提过了啊，因为你们怎么样，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问题是什么？作者在这里提说，问题是我们必须保持在死的状态，因为我们总是习惯怎么样，让旧人复活。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既然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我们既然已经与基督一同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们，应该就是基督。那么我们活得不再像过去的自己，而是真正的开始像耶稣那样活着。我们进入下一标题啊，主为我死，我为主活。那在这里啊，我们有作者他有提到说，有一位这个传道人啊，他声称为大交换。那大交换是什么意思呢？大交换他说是因为耶稣来了，成为我们的样式，这样我们就成为了 耶稣的样式，他这里指的是他啊，那个他就是耶稣的样式。那他来受我们当受的这个惩罚，好让我们承受他的喜乐与平安。那当他复活呢，我们也复活；当他坐下，我们也坐下。啊，所以说就是，尽管说现在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仍然活着，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交换，也是一个伟大的交换。那我们再往下看，事实上应该是这样的，就我们承认基督，我们死了，我们重生。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在基督里又活过来。那这一次呢，无论说我们怎么死，那我们都会要与神同在，坐在父的右手边。当我们死后去与天父同在时，那耶稣也会进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现在应该是耶稣在我们的肉体里行走，而我则坐在天上，从那里掌权。那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要让我们记住，今天不是说是你今天是单单的你自己，是因为耶稣他花重价把我们买来的。他拥有我们的身体，他拥有我们的灵，他拥有我们的思想。就是当我们让他成为主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了。我在预备课程的时候，我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想到了一句，就是说什么？我要把我的身体当做活祭献给神，是圣洁的，啊，是讨神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说，主为我死，我为主活。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就说的是哥罗西书3章8节起啊，他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做什么，但现在你们要脱去这一切的事，就是愤怒。那你怎么样才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节经文告诉的非常清楚啊，就是脱去愤怒，然后恶毒、毁谤，并你们口中所出的这个可耻的污言秽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同旧人的行为，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我们现在知道了要怎么样脱掉这个旧人呀，穿上新人，就是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我们要脱去一切那样子的，我们要活得像耶稣一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怎么样，成为一个新人呐。继续往下看啊，第四小点，连锁平安栽种。那在14节开始呢，他这里讲到了说，在这一切事上还要穿上爱，爱是全德的连锁，又要让基督平安在你们心里做栽种。如果你懂，就是说这作者说在这个希腊原文当中呀，希腊语当中栽种就是裁判的意思，就说是让爱裁判我们的生活。让爱成为我们人生的裁判。我们进入第三大点啊，第三点大点，操纵自己，以致敬虔耶稣门徒真理构成。16节起，你们在一个身体里蒙召，也是为了这平安，且要感恩，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住在你们里面，不是走访。是入住并留在你们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当我们看到在这里，要让我们怎么做？是让我们在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意味着是什么呀？我们要学习。我们的作者说，你要学习，要学习阅读、背诵。随你，就说随你怎么做，但你应该要尽可能多的以基督的话为食。我们今天不是以电视剧、以手机啊、以抖音为主，而是以基督的话为主。我们的作者有在说，他编写了一本叫《耶稣话语》的手册。在这里呢，他说的是，你也可以以另外一种灵修方式，就是说的是，你实际上是在要学习这个灵修。啊，就学习耶稣的话，那你每天早上呢，通常是30分钟左右。他说，你可以复习一章这个章节，耶稣的话可以分为21类主题，然后再从中去细分这21类 别中的每个类别又可以细分为21个部分，每个部分呢又有7节经文，看到神设的这个计划呀和方式，就是看到神设计的这个方式，以及耶稣所说话和所记录的内容，那真是令人惊叹啊！从这个字面上看，这个其实我们24期已经做过了，就是21乘以27，21乘以21再乘以七。这个我们已经做过了，就是默想神的话。当时我记得我们那天还集训了啊，集训就是专门是用这个叫什么，说主话研习吧，好像是。这一段我就不太讲了，我们可以去操练啊。那你也可以每天通过3次，每次14分钟的默想，然后去宣告耶稣7句话来更新你的思想，然后默想这些经文，把它说出来。说给自己听，读这些话，分析研究他们，那还要说出来。那在一天之中呢，不同的时间有这个系统的做这件事情，你这样做就会开始看到门徒训练带给你的改变，这就是作者他的目标。那在第17节当中，他说：“凡你们所做的，无论是什么。”或说什么，或行事，都要在主耶稣的名里，借着他感谢神。好，那接下来的就是我们作者他的实操啊。那接下来是一些实操，这些其实我们都很熟悉的啊。那我会快快的过掉啊。那么第二小点就是，操练恩赐话语祝福。什么叫操练恩赐话语祝福？就是说，没有说方言的呀，我们的作者会帮助他们，是有童工接待他们，帮助他们，然后使他们能够就是开口来讲方言啊。那这个我们24期也有做过，之前在服饰店的时候都有做过。那这一块我也有做过，就是带大家没有讲方言的人可以带他来搅动他的灵，你说方言，然后带动他来讲方言。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方言祷告，邻里眺望。就是你，他这里有讲啊，说已经有方言的，然后他就开始来说怎么样。那这个我就不按他这里说的，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方言祷告，邻里眺望，就是你可以睁着眼去祷告，你也可以闭上眼睛祷告啊，就是你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如江河一样的祷告，或者是以那个这个方言这一块呢，我们的方言多样性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有沉浸式的，有宣告式的，还有这个挑战式的都有啊。所以说，你们可以如果了解这一块的话，也可以进到那里面去看啊，方言多样性啊，他有讲到这一块啊。那我们的作者呢，他有讲到他在现场他是怎么做的啊？他说他就会开始，就说有点像给这个水泵加水一样。就说一开始可能有点干，就是你刚开始讲的时候可能有点干，但是你越讲它怎么样，它越活，这就是方言啊 所以我要提示一下家人们，有时候你们在说的时候可能是单音，单音没关系，但是大量的去搅动它，它一定会变的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接下来就是已知的经文彼此对说。啊，已知的经文彼此对说，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人，然后去祝福他，用已知的经文来祝福某些人，然后呢，他的为期时间呢是60秒，然后给他，就是首先我们要给他已知的经文来祝福他，然后再领导别人来用已知的经文来给你祝福。那在这一块呢，我们24期是当时是把那个合在一起的。就是说，说方言，翻方言，那我可以说一句悟性，一句方言，然后来给对方来祝福。那里面翻出来是什么样的话语，那就是给到对方来祝福。好，那这块我也不太多的给大家讲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随灵祝福，脱口而出。前面就是说一句就是那个给别人祝福，就是用已知的经文。那后面就是随灵说出，脱口而出，那怎么样？就是说的是，你不要就是来思考什么，你直接就是来翻方言，就是翻对方的方言，或者直接来说你自己的方言，然后翻出来，或者是我看到，我在邻里看到你怎么样，你在某某某某个地方，啊，给大家一个见证嘛。当时我在操练这个天国权柄的时候，我当时 就是操练这一块儿，那我就看到那个人，他就捧着一本书，那一本书就是圣经，他在向众人在宣道。当时他给我，他说的，因为他在听嘛，他跟我说，他说你跟我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随灵祝福，然后脱口而出啊。好，那我们进入，继续往下看，话语恩赐、造就和鼓励。那我们可以看到，话语恩赐、造就和鼓励，也就是别人给你翻方言，什么意思？就是 A 可以告诉 B，就是说他的想法。比如说我今天我给我们的平台这个代理人，我给他来祝福，我给他来祝福的是那个说方言，我为他来说方言。然后我说方言的时候，我里面就会有一些话，那我就会告诉他，哎，神给你说什么，神给你说什么，我会这样说。然后再换过来，他来给我说。那这些话出来一定怎么样？会帮助到对方，鼓励、安慰、劝勉，他会起到这一点啊。感谢主。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勇敢，勇于伸展，准确，准确具体啊。那我们看到作者他有提到这个，威廉·伯兰汉啊，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就是说是在运行这个恩赐的时候，就是他。非常的精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也不精准。那他在这里给我们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个方言，就是翻方言，他非常的精准，在灵里这一块儿，就是他的这个申言的话语啊，就先知的话语非常的精准，就是精准到什么样的每一个细节，包括知道人在哪里，他们什么时候坐的汽车或车牌号等等，惊人的这个准确性。但是，一开始他并不是那么的，就是那么的准确啊。其实，大多数的事工，特别是大多数在预言中运作的这个人呀，他们一开始也并不具体，而是非常笼统的啊。然后现在呢，很多人就陷入这个笼统，因为他们害怕说错。所以呢，那我们的作者在这里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是，你不要害怕说错，你就大胆的去说，多去怎么样去操练，你就会越来越精准。就是如果你愿意去冒险，你相信神并伸展自己，那么它会变得越来越，越具体。那另一关键呢，就是你需要去经常做，你做的医治，你推动的就越来越具体，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精准，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具体，你就会操练自己，以至于近前啊。这是我们作者说的啊。那这一块呢，我们也有操练啊，就是天国权柄这一块都有操练的。所以，如果说你在翻方言这块特别差，那你就去找一个会翻方言的，你跟他一起，然后去练啊，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精准。好，那接下来往下看就是轮增压心髓，财宝 那现在呢，我们的作者他有提到呀，他说你现在进入另一个方式的提供帮助，就是几乎就像这个涡轮增压，有些东西你可以涡轮增压，方法之一就是那些需要帮助人的。具体帮助他们，送给他们食物和衣服类似的事情，那你就可以进行这些。因为什么？因为你在做这些事情，你就是在给天国投资，属天的在投资。那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这就是新约中的先知恩赐，就是这样子的。那什么意思？就是你在祷告当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些人需要帮助，那你就去帮助他们啊。好，那我们进入最后一点，第三小点，三大点的三小点啊。人动，灵动，灵动，人动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作者他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去做，那前面有说到这个恩赐啊，只要你愿意去做，你就要踏出去一步，做这些恩赐所要求的事。你就可以运用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你就可以运用信心的恩赐。所有这些呢，都需要你的本着对着这个信心走出去，走出来，相信他会，也就是神圣灵会让他的力量在你背后来支持你。就像威格尔斯沃斯一样，他说的一样，他说如果灵不动，我就动灵。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来启动圣灵。我们要知道，圣灵已经开始了。只要你感觉不到而已，只是你感觉不到而已。但你每当你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已经提前开始了。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另外发生了一件事情啊。 另外发生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亚拿尼亚，就是扫罗跟亚拿尼亚的事情。当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瞎了之后，那亚拿尼亚要去找这个扫罗，神打发亚拿尼亚去怎么样？找扫罗的时候，找他去谈一谈。那亚拿尼亚说不行，说主啊，我听了有许多人怎么样，在亚拿尼亚的眼里，这个人怎么样是迫害教会的，残害手足的，对不对？那他在耶路撒冷的名声已经很臭了。那这个说神只怎么跟他说？神说你只管去做啊，你只管去，因为这个人我要拣选他做器皿。那神在打发亚拿尼亚之前呢，就已经在这个异梦中通知过这个扫罗。扫罗正在祷告时，在异象中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去给他按手在他身上，叫他看见。那我们来看一下，神在鼓励亚拿尼亚，说：“我已经告诉他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你要去。”所以，当神在跟亚拿尼亚说话的时候，神就已经跟扫罗打好招呼了。所以，怎么样？你要勇敢地走上前去找那个人，对他说话。他们已经被准备好，让你去找他。你只要信靠神。就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神让你去做的事情，你只要去迈出去那一步，神前方的路怎么样，已经给你铺好了。我们只要凭信心去信靠神。好，感谢主，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17课，就分享到这里，祝福。